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就是从科学上怎么样，科学如何向我们显示这个上帝的荣耀啊？今天是从宇宙的起源，也就是围绕着这个宇宙所谓的大爆炸的理论，来谈一谈。那么我们主要是讲一讲当然这个理论的发展过程，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曲折，但是我现在就是抓几个比较关键的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我们看到呢，的确是当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原来讲过。就是古时候的中世纪的，就是基督徒就是这样认为，说是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大自然，这两本书它不会有矛盾，既然都是神写的，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头再看，当科学一步一步发展的时候，它是如何来越来越多的揭示。这个上帝创造宇宙的这个极大的奥秘，让我们也能看到一点。然后呢，通过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宇宙后面的一位创造的造物主。那么，不管从什么文化，在任何文化里头，都有一个关于宇宙起源的一种说法。或者是传说，在古代的巴比伦、在希腊还有中国，他们都这些传说里头都跟圣经讲的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巴比伦宇宙之海和混沌结合。然后希腊说，希腊神话里起初只有混沌，中国的是盘古从一个混沌的一个大球里头开天辟地，把那个劈开，那个像一个鸡蛋一样，然后在盘古就像是创造宇宙的这一位一样，就把混沌从劈开，然后把天地分开了，这些都有一个特点。就说一开始物质都存在，这我在我们中国的传说里头更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盘古这个是像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又死了，他死了以后，然后他的头发变成草，然后他的汗水变成天上下的雨。地上的湖海，什么这种说法吧，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第一，在开始的时候，物质已经存在了，第二呢，就是很多所谓神，他也是在这物质里头的，所有的这些不同文化的传说里头的一个特点，就是，物质在这宇宙刚开始的时候，物质已经存在了，那么圣经里头的讲法，我们看看是怎么样讲的哈。圣经里头，开宗明义第一本书的第一句话，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这个里头，是我们仔细想一想，神创造天地，就是神在天地以外，对吧？然后呢，这是起初，那么就把时间和空间的起始都一下说明了。那么，在第5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哲学家叫奥古斯丁，他就是在研究圣经的过程中。他在仔细研究《创世纪》的时候，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因为人呢， 我们虽然生活在时间当中，但是时间怎么样定义？别人要问你时间是怎么回事，往往说不清。他就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他在读《创世纪》之后，他就得出来一个结论，说天地不是在时间里面被造的，而是和时间一起被造的。这个看法呢，就跟比他更早的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就不一样，因为他这个看法是从圣经里研读圣经里头得来的。那么亚里士多德呢，就是后来教会，也就是中世纪的，就是罗马的基督教，就是天主教，也承传了很多亚里士多德的这些科学观吧，那但是从我们看到。从奥古斯丁，他的看法就跟这个不一样。然后我们可以现代科学呢，就是比如说这个 Arnold Penzias，我这里头举到的这个人，他是1965年的他的发现，他的科学的观察，使他得了诺贝尔奖，他是诺贝尔奖物理学奖的得主。他说，关于大爆炸就是宇宙起源的理论的最好的数据，恰恰是可以根据摩西五经、诗篇和整个圣经。我要是看懂了这些，我也可以这样预见。然后这个还是70年代，这个 Alan Sandage。这是 Caltech 的一个科学家，也是宇宙，天文学家。他说，科学宇宙学搞明白了，宇宙最早期是发源于彻底不同的状态，就是说从无到有的。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这就是创世。对此，科学无法比《创世纪》第一章讲得更详尽。那么，主牧师上星期不是也跟我们讲了很多问题是科学，解决不了的，还非得要神学来解决。你像这些问题，就是说科学不可能比创世纪一章讲得更详细，这是科学家的观点。然后我们就跳到伽利略，因为伽利略在我们的教育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一个伽利略有占了一个在科学界科学历史发展上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就是说伽利略被教会迫害，因为他要坚持一个对于地心说的就是要跳出地心说，而教会呢是要坚持地心说，伽利略要继承哥白尼的，这个观点，说是要从地心说要改到日心说等等。而且我们当时学的就是说，圣经上讲的地是世界的中心，所以教会就坚持这一点。但是实际上呢，圣经上并没有说地是宇宙的中心，地。圣经上讲了很多就是文学说法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为了方便，我们现在还在说，日出日落，对不对？我们现在都知道是分明是地球在围着太阳转，但是我们还要说日出日落，这也是属于一种习惯，一种简洁的说法，还有时候就是用一种文学的说法。那么圣经里头呢？除了讲到上帝定了地的根基，圣经里还有地方讲，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然后还在问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这两句话都是在约伯记里头的哈，那就是说，地心说不是圣经的观点，而是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观点，托勒密是后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他又做了一些天文的观察，又 就给出了很多很复杂的解释，是各个星星是如何围着地球转，所以这个故事，伽利略的这个故事呢，他受教会迫害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最主要是，不是因为教会圣经里边有什么观点跟科学的不一样，而是说，这伽利略自己也说了，上帝给我们两本书，是大自然和圣经，这都是出自神的话，所以呢，不会有矛盾。所谓你们要认为有矛盾，因为当时教会审判他，就说让他否认他这个日心说的观点，他说你们要这样说的话，你们可以来看看我的望远镜，在我的望远镜里，你们可以看到一些现象，但是这些人也不愿意去看他的望远镜，所以他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出于一种固定的解释，你们不愿意来根据这些解释，不根据事实来改变你们的解释，但是就是因为伽利略的他的这件事情呢，就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这个，开始打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说，天体就是地球上，当然东西都在变，但是宇宙是静止的，宇宙外面的天体都是不动的，不会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时间是永恒的，我们就是世界，这个宇宙是从永恒过来往永恒去，没有一个开始的时候。那么从伽利略开始，科学就开始关注变化的宇宙。那么伽利略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看到了他看到就是另外一个人Tycho 这个丹麦人，在他留下很多，他做了很多天文观察，就留下很多数据，其中呢有一个数据非常的让当时的科学界震惊，就是说，在1572年，天上突然多了一个星星，因为他们这些观察星象的人，老都天天都在观察，还有很多记录。当时虽然没有摄影术，但是他们画或者是记录，都有很多办法来记录当时的天象，发现天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星星，原来没有在这个地方观察到过。然后呢，这个星星过2年又不见了。从这个角度呢，伽利略就得出结论，他的科学结论的一部分，就说宇宙不是静止的。还有另一个，就是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到木星，木星的有，它有4个小月亮，就是小行星吧，围着它。从这个角度呢，也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是说，所有的星体都是围着地球转的，地心说嘛，把这个也就，哎，你看这个有围着木星转的有4个星体，根本就没有围着地球转，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就把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他的这个立场呢，就进一步的就被打破了。但是，一直到牛顿，到后来都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观点：宇宙的永恒。这是在一直到了，当然在科学界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假说，有的说宇宙是空间上有限，时间上无限；有的说是时间上有限，空间上无限；也有说是时间、空间都是无限。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十万个为什么，就是说空间、时间上，宇宙都是无限。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无限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很难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上的总的观点还是认为，就是物理学家总的观点还是认为，就是说， 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因为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就是从科学家，特别是他不愿意接受上帝的科学家，因为圣经上既然已经说了，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牛顿呢？在17世纪的时候，他虽然也提出来宇宙无穷，但是他也坚持一点，说是有上帝是唯一的一个，就是第一推动力。牛顿基于他的信仰，他提出来所有这些万物的存在，是因为有就是恒星、行星的运转，都是由于上帝的提供的第一推动，就是他有他的信仰，所以他就有这个，他在科学上就有这个坚持。但是很多人呢，后来越来越多，特别是进化论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想抛弃这个对于神的信仰，觉得我们人都够聪明了，就说如果宇宙是无限古老，就是在时间上是永恒的，那我们就不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物质是如何起源的，我们不需要解决起源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宇宙的年龄是有限的，我们做科学的人就必须面对，它是这个宇宙的起源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要面对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不想面对这个问题。同时，如果是宇宙是年龄有限的，我们还要面对一个存在于宇宙之外的宇宙的起因。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个起因就是上帝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创世纪》第1章第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说，神是在这个天地，是天地的原因，在因果关系里它是原因，但是它是在这个果之外的，它是在结果之外的，像我们要是。你经常的思想一下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事情，我如果是因，我就不在果里头，我不是果的一部分；我如果是果，我就不是因的一部分。我的儿子，那就是我生的，对不对？就是，我是他的原因，他是我的结果。很多事你随便手里拿起一个东西。你问一下因果关系，拿一张纸，这个因果关系，这纸是从哪来的？你最终，你把因果关系追溯到，最终你都追溯到一个宇宙起源的问题。所以说，如果宇宙有一个它是有限时间的，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接触到一个问题，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宇宙的。起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很多科学家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到了爱因斯坦，到了20世纪，爱因斯坦，对了，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在历史上，包括牛顿，我们科学上都是把时间和空间作为2个独立的观念。任何事情它都必须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中，而时间和空间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像我们日常的经验，现在还是这样子。我可以在我这儿，在自己家里读一本书，我可以把这本书拿到一个商店去，我在商店里坐着椅子上，我也可以读那本书。时间和空间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但是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就把时间跟空间挂起来了，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同时，他把物质，就是我们本来觉得我拿一个东西，我放的空间在这个地方，放空间那个地方，好像这个物质跟空间也没有关系，我随便把它放到哪儿。结果，爱因斯坦的一个理论，就是他的广义相对论，就是说。你的物质本身，你对你存在的空间也会施加影响。 所以呢，就是广义相对论加上符合广义相对论的天文观察，最终在1960年代确定了这个大爆炸理论。爱因斯坦自己在他提出来广义相对论以后，他发现根据他的理论，这个宇宙呢有可能变大或者变小。他说这不行，他因为他当时还是这个观点，宇宙是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宇宙是恒定的，是永恒的，是固定的，不能动，所以宇宙不应该变大变小，所以他就加了一个，在他的公式里面加了一个宇宙常数，是由于这个常数使得宇宙不变了，但有别人，有其他他的广义相对论发表了以后呢，有若干其他的科学家根据他的公式推出来了，说是宇宙是可以变的，是可以变大，就是根据纯粹根据他的理论是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而这位先生就跟爱因斯坦对面的这位先生呢，他是个比利时人，他是一个科学家。他也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牧师、科学家兼科学家与和神学家于一身的一个人。他说呢，对我而言，科学和宗教信仰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缺一不可。所以他在解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这个方程的时候呢，他引进了一些天文观察的数据，根据这些天文观察的数据，他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就跟爱因斯坦讨论，他其实发表了一篇文章，但是他发表的文章是在，因为比利时他们也讲法语，他是发表在一篇法语的比利时的一个什么杂志上，就是期刊上，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他当时就提出了宇宙的膨胀，说是宇宙根据爱因斯坦自己的理论和观察数据两者结合起来呢，宇宙是一从一个原始的宇宙原子开始，非常非常之小，然后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然后他在1927年在一个国际学术会上的时候，就跟爱因斯坦讨论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就批评他，说是你呀，我看了你的数学计算无懈可击，但是你的物理观点简直糟透了。但是爱因斯坦他是根据他自己的，他不是物理观点，他其实是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来认为这个宇宙是固定，所以他就认为，勒梅特的这个物理观点糟透了，直到。哦，勒梅特呢？后来有人称他为"大爆炸之父"。他这个人呢，是一个真正的，就是从他在科学上的表现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不愿意去跟人争名争利，他不愿意争是我先提出来这个，还是别人先提出来这个。他即使是他先提出来的，他也把这个他把这个宇宙膨胀的这个功劳呢，他是甘心情愿的让给我们，这个美国人 Edwin Hubble 哈勃 这个爱因斯坦呢，就有1931年到美国来，到加州去看这个 Mount Wilson 的一个天文观察站，在这个天文观察站上，Edwin Hubble 这个人，他做了很多的观察，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说："看来宇宙确实是在膨胀。"爱因斯坦看了他的这个，观察了他所观察的东西以后呢，爱因斯坦公开承认，说是我给我的那个公式上加一个宇宙固定的，加一个宇宙常数，使得宇宙不变，这是我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然后， 具体的谈一谈这个哈勃这个人。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太空望远镜叫哈勃，那个就是在围着地球转的一个，像卫星一样的那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平常应该要留心的话，都会注意到，当这个汽车有鸣笛的时候，它冲着你过来，就觉得它声音比较高，呜呜呜呜，等你从你这儿一过了你。它远离你而去的时候，声音就变低，所以它是呜，这种就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个就叫做多普勒效应，这个多普勒效应，的原因就是说，你看这个汽车，如果这个汽车在开的话，它冲着这个人开。它的波就被压缩，离远离而去，这个波就被伸，就拉长。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如果压缩的话叫蓝移，如果拉长的话叫红移。就是哈勃呢，就是根据观察这个天体，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哇，离我们越远的星球。它的红移就越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氢原子的光谱，就像人的手印一样，每一个原子它都有它的特定的光谱，所以他观察到氢原子的光谱来自遥远星系的光谱呢，他就跟在地球上看到的氢原子光谱非常相信，非常相近，它的图案、它的重复都是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它所在的波长都偏红的方向，这就意味着这个发射这个光的这个星体，它在离我们远离我们而去。这就是勒梅特用到在他的文章里头用到的实验的，就是观察数据的结果。那么这个宇宙膨胀的这个结论出来了以后，大家都觉得都，既然有实验数据，都不能否认。但是紧接着还是有很多人，他即使看到宇宙膨胀，当然在科学里头也是允许这样各种各样不同的假说可以提出来，就有人提出了其他的理论，其中之一是大爆炸，还有一种是稳态宇宙，他承认宇宙膨胀。但是他说，宇宙的密度不变，密度不变什么意思？不断，宇宙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大，那就有新的物质产生出来。他也承认这个膨胀，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避免宇宙有个起源这样的一个结论。还有一个震荡宇宙，说啊，宇宙现在在膨胀，说不定过上多少亿年，它就又收缩回来了。它这一胀一缩，一胀一缩，所有的这些就是说，我们现在刚好观察到它在膨胀。反正他们都想维持一个什么？一个维持一个宇宙永恒的观点。而大爆炸的直接的结论就是说，宇宙就像勒梅特说的，就是说它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小得比原子还小，整个这个宇宙的这个大千世界浩瀚的宇宙就起源于那一个比原子还小的那一点，所以这个稳态宇宙的创始人之一叫 Fred Hoyle，他就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他就很不忿气地他说："哈，有人说这个是宇宙，就是从那么一点开启，就是个 Big Bang 就出来了。他是用一种藐视的办法，的口吻来说了这句话。结果没想到他这个 Big Bang 就被大家最后都接受了，就作为这个大爆炸理论，我们翻译成大爆炸，就是英文的 Big Bang，就继承他的这种说法。 作为这个理论的一个名字。然后最终到了1965年，人们又观察到一个现象，这就是大爆炸理论。有人根据这个大爆炸理论就提出来，如果真是刚开始有那么一小点爆出来的话，它肯定有一个留下来一个痕迹，就是很低温的痕迹，我们应该也可以观察到。而且，这些人预测这个低温的辐射是多少，多大的，是在微波范围，是叫做绝对温度的5度左右。然后，在1965年的时候，这个事实就被观察到了，而美国发了一个卫星，就是专门来在搜索宇宙各个方向不同的这个背景辐射，然后最后就发现观察到了这个背景辐射。从此，刚才提到的一个是恒态宇宙，再一个是震荡宇宙，这两种说法，他们都不能解释这个背景辐射的，而唯一的一个可以解释背景辐射的，甚至是实际上是预测出来这个背景辐射的，就是大爆炸的理论。所以，大爆炸理论在那个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人再对它有太多的反对了。那这就告诉我们一点什么呢？就是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提过，我就说，圣经不是一本讲科学的书，科学也不能解释很多，用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像是，牧师前面讲的，很多人之间的爱啊，很多东西，但是有一些科学和圣经有一些交界的地方，也就是说，科学达到它的边界的时候，他就发现它跟圣经讲的是一致的了。那么我们看希伯来书里头讲的，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个观点呢，其实从两个角度都可以理解。一个说宇宙的起源，它起源的时候是一个基点。数学上的一个基点，就是说它连大小都没有，就跟这个勒梅特先头讲的是像原子那么小。其实，就是后来有人证明，就是说，其实刚开始的就没有大小，只说，就是说就从无到有就出来了，所以它不是从显然之物。就是说，浩瀚的宇宙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前一项，讲了。这个生命的起源，那我们生命，我们看得到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生命是用一个看不到的程序，用很多看不到的程序在控制的，所以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到，知道，这个希伯来书里头讲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世界是借着借着神的所说的话造成的，这样就说科学，发现了宇宙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以后，在这个起点的地方，大家都承认所有的物理定律，就是自然规律都不实用了。那么这样的话，科学就发现了宇宙的起点，也从另一个方面更形象的，我们看到以赛亚书里头，有这句话，就是神说：“我亲手铺张诸天”，就是他把诸天铺张出来，就是给人一种很形象的这种大爆炸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宇宙到现在已经根据现代的科学的理解，宇宙是有13.8个 billion，就是138亿年吧，138亿年了，那么我们在这儿看到，就是圣经和科学，就是科学又进一步在印证了圣经的，这些对于起源的基本的论述。 那我今天就到这儿，看大家有没有问题。